我们不要输在起点线上，千万不要输在终点线上。大家都还没有睡觉，很好很好。好，我们来看一个广告了。那么千万不要输在起点线上，是我们华人的一个特别的文化，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教育产业的一个黄金的广告词啊。你看这个广告写的设计的非常的精美啊，是一个教育的机构在谈到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来参加我们的培训哈，英语培训、钢琴培训等等等等。所以呢，现在的小孩这一代呢，他们的家长付出了巨大的投资的啊。小时候大部分的孩子啊，像我们小时候很少有人学钢琴的，到现在弹钢琴的也很少啊。现在的孩子来这边呢，他们很多都会弹钢琴哈。不仅弹钢琴，他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特长啊，这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但是呢，孩子搞得非常非常的累哈。那么有一句话是叫做有一个人分享哈，他说这句广告词既不是古人的训词，也不是我们的名人的格言，它是一句这个被评为最讨厌的广告词。这一句广告词绑架了无数的家长，成了成千上万孩子的童年的噩梦啊。所以孩子们也许学了很多知识，但是呢失去了求知的欲望啊。那么学了很多钢琴，但是呢失去了欣赏音乐的兴趣啊。学会了演讲，但是失去了童心。那学会了辩论啊，特别用在父母身上。所以看到我们教育的这个问题哈，最近开始在这个教育界不再沉默这是大家看到的各种胎教啊这些哈。但是呢，这些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孩子哈，一个是他们很累啊，另外一个他们心灵的成熟度哈，还有各样各样的带来的社会道德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的教育部呢不再沉默了啊，那么就口诛笔伐啊，我们这句广告词啊影响了我们一代人，害了我们一代人啊。你会看到北大校长也出来发言了，哇，这句广告词实在是太糟糕了啊，我们要批判啊。你会看到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来发声了啊，你们中国不能这么搞哈，孩子都给毁掉了，也包括上海交大这个校长。也出来替家长，你们不能再这样害我们的孩子了。但是文化很难改，你知道吧，我们华人就是有这样的文化啊，就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人生就是一个赛场，就是输赢啊。每次我回国的时候也常常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些文化哈。比如说我在这个在不管是有任何排队的情况啊，不管是在邮局或者是买东西，那有最近一次我是在这个北京的国际机场，我在那个问讯台那个地方啊，我排到了哈，那么我就是第一个啊，正要问问题，旁边的一位女士就进来说厕所在哪里啊，突然就插进来说厕所在哪里啊，然后那个温玉信小姐就告诉他，然后另外一个人又跑进来说是这个几号航站楼在哪里啊，我这样问，另外一个人又跑进来哈、所以说我就在那儿笑眯眯的等着，我想我要测试一下我大概能等多久哈、我说我也没有输在起跑线上啊，我这个就是第一个呀、那个小姐实在忍不住了，她说你们这些都等一下，他说这位先生已经等了很久了，他说让我来先回答他哈。你会说哎呀，这个就是国内人多，所以呢才会有这样的状态哈、到了人少的地方自然就好了，也不一定呢、1212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个短宣去山东省，那个时候他是包曼，就是我们的儿童传道，那个时候是传道，现在是牧师哈，跟我们一起去。他呢在 Acton 去申请这个签证啊，申请签证人不多呀，就是那个负责签证的官员从纽约到我们店这边来啊，那么就大概也就是几十个家长，他排在前面。好，等办签证开始了， 泡泡就哗啦啦啦全部都跑到他前面去了。哇，他实在是忍不住了，他说我是比你们先到的。然后他告诉我，他说我现在不能够再讲任何的这个客气了，他说我马上站到前面去把我后面人给挡住。所以排除饱满他很快就适应了我们的丛林规则。我告诉他，我说你去中国短宣了，在这边你已经开始了解了我们的文化了，这是我们这是上神给你上的一个很好的课哈。那么为什么我们总是有这种比赛的啊，比赛的生怕自己落后了，生怕自己输了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在我们谈这个文化的时候，我们离不开要谈这个价值观啊。什么在驱动我们的价值观？实际上在我们的教育里面，我们缺乏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终极关怀，就是对人生终点线的这样的一个关怀和思考啊。有的时候呢说难听一点叫做死亡教育啊，在我们的课本里面我们从来不愿意谈这样的事情啊，这是属于世界观的问题啊。那么所以呢，今天我的题目就叫做千万不要输在终点线上啊！我们必须对人生的终点线有所思考，我们才能明白这人生是一个赛场，还是一个赌场，还是一个战场啊。第二个是道德教育啊，有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是属于道德观的问题。那没有世界观和道德观，我们来教育价值观，那犹如在盖空中的楼阁，随时可能倒下啊。今天呢，我们的问题是这三观的倒挂啊。那世界观呢，是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认识，它涉及到这个世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生命的目的本质是什么？你的世界观有多大，你的世界就有多大。我重复一遍啊，你的世界观有多大，你的世界就有多大。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承载什么样的价值观。你知道1000多年前的罗马帝国是怎么 倒塌的，它的物质是极大丰富的啊。我以前谈过他们的年假都是100多天啊，很多人根本不需要去务农就会生活得很好，那个时候都有豪宅有别墅，有很大的泳池。但是呢，它没有一个强大的世界观来支撑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和价值啊。今天我们在中国和美国都遇到这样的一个非常类似的问题啊，特别是基于进化论上的这个世界观是非常薄弱的啊，是适者生存，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这样的一个丛林的规则啊，是经不起考验的啊。不要输在这个起跑线上，实际上就是对这个世界观的一个反应和诠释了啊。谁不想进化好一点啊，我多学一点啊，也许我的这个基因啊就会好一点，我下一代就更聪明一点啊，就是这样的想法啊。那么进化论呢，到今天已经不是科学了，而是科学家的迷信和宗教了啊。我为什么说是科学家的这个宗教呢？因为科学是一直在不断的在变的，以前是地心说，后来是日心说。啊，到后来才发觉哦，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啊。科学一直在变，但是呢，现代的这个西方的后现代的虚无主义啊，就没有任何真理啊。那么还有东方的神秘主义啊，包括一些唯物主义，很多它是建立在这个进化论的基础上的啊。今天在美国的中学小学教的也是啊，中学了这样说是也是进化论啊。一旦我们不教进化论呢？后现代的虚无主义和唯物主义整个大厦都会全然倒塌，这就是为什么进化论成为现在科学家的一个迷信和宗教。今天你如果要发表一篇文章，我举个例子，有一个科学家他想发表一篇文章，因为我们现在科学不管在科普上面都讲的是宇宙的年龄就是多少，43亿年、45亿年，这就是宇宙的年龄。那么他是物理学家，根据他的观察，宇宙的年龄有可能没有那么久，宇宙的年龄也许非常非常的年轻。但是呢，他这篇文章根本不可能发表， 因为他一发表进化论就全然倒塌。如果他说这个宇宙年龄只有一万年，进化完全不可能啊。结果他受了非常非常多的逼迫啊，这样的例子非常非常多，这已经是成为科学家的这个宗教了啊。今天呢，我们在谈价值观的教育啊，这个价值观的教育会涉及到这个道德观和世界观啊。如果没有一个很符合真相的世界观，你的价值观会扭曲的。你也许会在想，哇，这个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离我很远呢，啊，跟我没什么关系。其实一点也不遥远。我举个例子吧。现在出国千军万马，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我们也要，同学们也要出国吧。今天也许从有很多啊，不是很多，也许有一些从国内来的到 UMass Lowell 来读书的啊学生啊，你们也许找过中介啊，那么中介就会告诉你了。嗯，我看一下你的成绩，你的成绩嘛，要出国嘛，也许还差一点啊。你是不是想申请一个好的学校？是啊。那这样吧，我帮你把成绩改一下啊。那你说这个行吗？哎呀，嗨，我们这儿都是这么做的。你不改的话，你就落后了。其他人都改了，你一个人不改，你还想进什么学校吗？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考验呢？这个是一个价值观和道德观之间的一个张力和冲突啊。所以你的道德观就会决定你的这个价值观。所以说你不难相信。在进化论所造成的世界观的这个基础上面，90%的从中国到美国的申请留学生的材料都是造假的啊，不管是介绍信是造假的，或者是成绩改过的，或者是履历改过的啊，90%，这是这个 Washington Post 做了一个调研。这是涉及到价值观和道德观的问题。那你说你没有造假啊，你说我从小都是一直诚实的，从来没有撒过谎啊，你说的道德观价值观跟我没关系。那我告诉你另外一个例子哈，我有一个同学，他呢起点线是很高的啊，清华附小、清华附中、清华大学毕业到美国来留学，她是个女生，这边也很好的大学啊，读博士啊，人生非常非常顺利。这个时候呢，他和他先生怀孕了，他们结婚了，怀孕了，他就面临他在读博士还要怀孕，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啊。所以呢，为了不输在美国职业这个 career 的起点线上，他要做一个决定，要把孩子打掉啊，他一定要把孩子打掉，他不打掉孩子，他博士就不能够按时毕业，对吧？那这个时候涉及到一个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张力了。你把它打掉，这个是属于杀人呢，还是属于一个外科手术啊？这个道德观是基于我们的世界观。如果你相信人不过是从猴子变来的话，那没有关系了啊，不就杀一个动物而已啊。好在他当时问了教会的姊妹，他当时已经参加教会了，教会姊妹关怀他，就鼓励他一定要把孩子留下来。哇，现在这个孩子非常的可爱啊！啊，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所以说他看到他的孩子，他就要告诉他，他说你肯定差一点就不在了，你差一点就不在了啊！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哈、所以呢，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需要有真相的道德观和世界观的指导，脱离了正确的这个世界观，那么价值观的教育常常是空洞的啊。我们可以到处都贴着标语啊，诚实、进取、正能量啊，但是呢，我们是做不到的啊。具体来说，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能够帮助我们扶起倒地的老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能够让我们拒绝贿赂？是什么样一个价值观能够让我们拒绝往牛奶里面放毒？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能够让我们拒绝二奶和三奶？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能够让我们拒绝改分数？是什么样一个价值观能够 让我们拒绝把我们的出生日期改了。你可能听不懂哈，现在运动员里面运动员很多，大部分都有两本护照啊，这是潜规则。我在这里就对不起啊，我在这里就不再那个具体讲了哈。那么这些价值观必须是基于真相的一个世界观啊，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相。什么是真相？首先我们要看这个世界背后的一个大的智慧，就是这个世界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手表里面的精密的设计的时候，你多半不会想到这个手表是进化来的，是你把这些元件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就等吧，我们等一万年没有动没有关系啊，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哈。可能几百万年以后，这些元件动来动去的，诶，也许就变成这样一个精美的手表。它背后我们都相信一定有一个能工巧匠啊。当你看一个人体细胞的时候，它的各样的组织各样的器官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一个手表。你可以通过对手表的观察，可以想象在这样复杂的设计后面，它一定有一个极大的智慧的存在。人类有37万亿个这样的细胞啊，我可以挑战你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任何有序的事物背后一定有一个智慧存在啊！我再重复一遍，任何一个有序的事物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智慧存在。什么叫有序？秩序。你看一个建筑，你看一个音乐，你看数学，你看任何一个美丽的东西，它后面你能找到一个例子，它没有一个智慧吗？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电子的器件放再久也不会变成计算器啊。我们有很多做 IT 的，我们都用计算机。那我告诉你，即使计算器再放100万亿年，也不会变成计算机啊。它们有质的差别。精密的自然界和人指向了一个伟大的智慧啊。这个伟大的智慧居然能够与我们能够连接，能够交通，这个就是上帝，他通过他的特殊的启示，通过圣经，通过教会，通过基督徒，通过历史，通过科学，通过大自然的奇妙啊。所以呢，信仰从一方面来说，就是对上帝创造的赞美啊，上帝创造的赞美。那既然是这样一个美妙的创造，为什么这个世界是混乱的呢？这是第二个问题了啊！你会看到人的堕落，你会看到战争，你会看到杀人啊！最近一个月，中国和美国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是妈妈抱着孩子跳楼啊！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世界有恶在我们人里面，你就去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你再想想我们自己在这辈子里面，看外面再看看里面啊，我有没有过欺骗，有没有过谎言啊？再想想今天早晨有没有坏的念头啊？新约圣经说恨人的就是杀人啊，早晨的时候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不善的念头啊？所以呢，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啊！上帝是完全的，是圣洁的，任何罪都有一个标准啊。那么人的罪，人的原罪的标准就是上帝的完全，上帝的圣洁啊。交通罪是违反了交通法规，刑事罪是违反了刑事律法啊。那有一次我在 Westford 开车，就被那个警察给拦住了啊！这个警察看见我说，然后回去又那个查了我的记录，然后就说我上次抓的就是你 这次又抓住你了。好吧，现在这一次不能再给你警告了，上次是警告，这一次就要给你罚单了，250块钱。嗯，那么我坐在车里面，我给上帝一个祷告，我说上帝啊，上帝你是公义的，我连说了三遍，我说上帝啊你是公义的，我是罪有应得，真的我是罪有应得，因为我违反了这个法规啊。而且我感谢上帝，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出车祸呀，我开得快呀，我没有出车祸啊啊！从此呢，我就对那个 speed limit 特别的敏感啊，从此呢，我就更注重这个安全啊。这个就是对罪的认识，同时呢，也有一个悔改的行动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认识到，上帝是真的是公义的啊，我们人是犯了罪的，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必须要诚实的来对待这个问题，诚实来对待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啊，现在的文化，特别是这个啊东方的一元文化和这个西方的多元文化，他们对于恶，对于人的恶，对于人的罪是非常的淡漠和模糊的啊。那以东方文化来说的话啊，我来放下一个啊，我们就是谈到人的这个堕落。东方文化它是以这个儒啊腐儒道为主的，这种大道唯一哈、啊、万法归一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哲学或者是宗教啊，嗯，所以他相信是世界基本上是一元的啊。比如说我有个同学啊，在我们在 WeChat 里面讨论辩论这个信仰以后，然后他呢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他现在是比较相信佛教和基督教的中间啊，他说他现在就说相信佛教和基督教的这中间啊，这个是典型的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拿来主义啊。他我想他所说的中间是价值观的问题啊，就是在价值观这个层面他可以相信中间，但是呢我可以挑战他在世界观这个层面，佛教和基督教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佛教是相信这个是物质啊世界，或是不生不灭啊，是一个自由拥有的这个物质世界啊，或者是自由永不变的。但是呢我们刚才谈到那个世界观生与死啊，基督教呢圣经启示我们宇宙是有开始有结束的啊，这个世界观是不能够吻合的啊。你知道爱因斯坦最大的一个败笔是他自己承认的，就是他相信这个宇宙是不灭的，这个宇宙是自由拥有的，这是他最大一个败笔啊。他在他广义相对论的长方程里面就加了这样的一个宇宙常数啊，如果他不加的话，那么这个宇宙就一直膨胀。啊，那么他不相信这个宇宙会一直膨胀，最后有一个坍塌，有一个终结，他加宇宙常数了。那么到了这个29年还是31年，他从哈勃望远镜里面看到，亲自的看到外面的星体离地球越来越远的时候，他承认这是我人生的科研的最大一个败笔，就是他相信宇宙是自由，一直都有的。那么圣经启示我们这个世界观是。宇宙是有开始有结束的啊，人的生命也是有开始有结束的啊。我这个同学呢，他在价值观层面的思考还好啊，他至少相信有一个真理的存在，他还在思考，这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一个特别的优点，我们一定要保持，就是要思考，不要放弃思辨思考。但是西方后现代的多元文化完全否定了真理的存在啊，至少我们还在思考有这样一个真理。那么西方呢，是啊，所有的啊宗教都好啊，都一样啊，越多越好啊。这两种思想，它都严重忽略了人的罪，严重忽略了人的恶。所以历史一次一次向我们展开哈，凡是低估人恶的文化，低估人罪的文化，终必恶所胜过。我再重复一遍，凡是低估人的恶的、人的罪的这样的文化或者社会，终必被人的恶所胜过啊！ 不管是专制国家，不管是民主国家，都一样啊。你看泰国啊，你看很多国家都实行了民主，但是现在乱得一塌糊涂啊。那么专制国家还有其他国家，我们就更不用谈了。但是这个罪从哪里来？有两个历史的事件，我们一定要清楚啊。第一个历史的事件就是我们的先祖背逆上帝啊，这是罪的开始，是人在自由意志的恩典下堕落啊。圣经的启示，人跟动物不一样，人是上帝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是上帝的宠儿。我们有上帝特别的许许多多的同样的这个性情和特点，其中一个呢就是自由意志。但是人在自由意志的恩典下堕落，选择违背上帝，因此呢带来第一个审判。这第一个审判呢是让人生命的死亡，让万物都在劳苦中间啊。这个是代表上帝的这个圣洁啊，这是第一个历史事件。第二个历史事件呢是第二个审判啊。这第二个审判呢是在公元开始的时候，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来到世上，上帝亲自变成人的形象，让我们看见一个没有罪没有恶的人在世上可以如何的生活，并且他来的目的最重要的是来让上帝的审判在得到完全，让世人所有的罪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使上帝的公义能够得到完全。好，这个是第二次上帝对于我们的审判。所以我们在看我们的世界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时间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啊。任何一个宗教或者信仰，如果它跟时间没有关系的话，你一定要怀疑，你一定要思考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啊。这谈到第二个审判，今天的我们的故事呢，涉及到第三个审判，是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最后的审判。虽然上帝的审判一直在世上进行，没有停止过，也包括洪水的审判啊，很多很多的这个审判在我们中间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呢，这三个事件呢是我们今天有关系的。第一个呢就是告诉我们罪的开始，上帝的审判带来死亡，这是开始了代表上帝的圣洁啊。第二个审判呢代表上帝的一个慈爱啊，上帝因为爱我们，为了拯救我们，他愿意亲自的来付代价啊，他知道我们不可能付代价啊，我们唯一的盼望是来信靠他，唯一的盼望是来悔改，跟他恢复关系啊。因为在第一次审判的时候，人和神的关系破裂，在第二次审判的时候，耶稣他成了人和神之间的中保啊。所以呢，第二次审判是上帝的爱啊。那么第三次审判还没有来，第三次审判是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时间，是他希望一个让我们人能够有悔改的时间，我们称为恩典的时代，恩典的时代。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呢，是耶稣亲自讲给他的门徒的啊，它是一个比喻，由一个医生把它记载下来啊，非常值得我们来仔细的思考人生的终点线是怎么样的，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看见啊。那么这个比喻呢分成四段啊，第一段是我把它比成输在起点线上的拉萨路啊，这是十九二十节，你看这两个人是一个极大的对比，一个是财主啊，享受荣华富贵啊，这个紫色是当时最贵的染衣服的这个染料，穿着紫色袍子啊，就好比是今天你开着宝马车啊，它是一个牌子啊，一个 brand。那么细麻布衣服呢是最好的内衣，当时啊，所以说从里到外都是用的最好的啊，而且天天奢华宴乐啊。 啊，即使今天的财主也不一定天天都讲排场啊，享受酒席，至少要做点慈善啊，做点面子上面的事情。这里没有讲他周济穷人，敬畏上帝啊。而拉萨路呢，一无所有啊，最底层的人讨饭为生啊，浑身长疮啊，身体不好，这种人是绝对输在起点线上的啊，基因也不好啊，嫁人也没有人愿意嫁给他啊，想得这个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食物还得不到啊，伤口只有让狗来舔。哎，这种人是人生路上的失败者啊，今天放在路上没有人来管，谁敢去扶他，那绝对是假摔的老人啊，扶了你你来恶待我怎么办啊。所以当时居然有人把他背起来，把他放在财主的门口，那个时候的民风实在是太好了。哦，真的民风太好了，科技进步了不代表文化就进步了啊！你看见没有啊？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慈善的心情啊。那财主没有名字，这个人生的失败者居然有个名字叫做拉萨路啊！这名字的意思是神已经帮助了，多么好的一个名字啊！神已经帮助了。那今天哪一个华人给自己孩子取这个名字 Lazarus？ 哎，中间有人孩子叫 Lazarus 吗？还没有哈，啊，还没有啊，大家都取 David 呀，有 John、Peter、Paul， 这属灵的伟人啊，君王啊，这个输在人生起跑线上的失败者，我们华人看不上，华人看不上。但是呢，不要忘了终点线。终点线才是结局啊，才是最重要的。你看后面这两节啊，这两个人都死了，但是呢，拉萨路被亚伯拉罕抱在怀里啊，那财主在阴间受苦啊，这是另外一个看见，让我们看到在终点线后面死后命运的可能的完全颠倒啊。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讲所有的财主都要进这个地狱，进这个阴间啊，好像你有财富就是罪啊，不是这样哈，这是一个特别的比喻啊，这是一个特别的比喻。那么按照当时的这个习惯呢，拉萨路在先祖亚伯拉罕的怀里呢啊。这个呢是让人想到他们是在天上一起享受宴席啊，因为那个时候的桌子都很矮，大家都坐像日本韩国那种榻榻米啊，所以说你稍微斜一点就躺在另外一个人怀里在吃饭的时候啊，所以他们可能在享受宴席啊，所以拉萨路呢现在是天天在享受宴席啊，他是终点线上的赢家啊，当然这里面也暗示拉萨路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啊，是一个敬畏上帝。财主命运的相反，在阴间受苦啊。阴间呢，在圣经里面一般来说是个中性词啊，它不是指地狱，它是指死人在那儿等待受审判的一个地方啊。但这里面呢，它是特别指地狱，他在受苦啊，他在火焰里面受苦。所以呢，他远远的就看见亚伯拉罕和拉萨路啊。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是一个比喻了，不是一个真实的啊。有的基督徒就解经说，哇，这个就是这个天堂和地狱的实际的情况啊，实际上不是这样啊。你想想，你在天堂的时候，你如果往下看啊，看见你没有信主的朋友，有时候甚至是亲人啊，在那里忍受痛苦，你的心情怎么样？在火焰里面啊，你的心情一定会很难受。那这个是不是天堂啊？这个。也许不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天堂哈，上帝是完全公义慈爱的。那么这是一个比喻啊，一个比喻让在这个比喻里面，让在天堂和地狱的人能够有一些对话，是对我们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启示和提醒。在后面两节你会看到，在终点线上面有不可逆转的审判。财主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啊，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啊！如果我是这个财主的话，我不会这么来喊叫啊！因为我在这个火焰里面，我要的不是一点水啊，我要的是这个解脱呀！啊，这个财主呢， 居然是还要这个拉萨路把拉萨路当仆人来对待啊。我们会看到财主他真的是明白他是罪有应得啊，他应当受的刑罚。那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告诉他说，孩子啊，你以前享过福啊，拉萨路也享过福啊，也受过苦啊，你要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你我之间有深远隔开，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不能过来。这里面是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提醒，就是上帝的第三次来的大的审判，最后一次，不可逆转。上帝是公义的，那上帝也给了人足够的时间悔改，以后才有这样的审判。特别是他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已经摆上啊，所以呢，这样的审判是完全公义的，是因为他给我们时间悔改。最后一节，他给我们告诉我们啊，这个得救的方法是什么？得救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啊？这里面讲到财主说啊，我主啊，既然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们可以警告他们，他可以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里面受痛苦，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这个一贯自私的财主居然想到了他的家人啊，他要用什么？还要用这个神迹来救他的弟兄啊啊！因为拉撒路是死人，那么一般人一旦看到死人复活啊，可能就会信的啊，就跟现在我们很多的朋友常常说啊，你给我一个神迹我就信了啊，你的让上帝帮我这个疾病医治了我就信了，让上帝帮我找到工作了我就信了啊。亚伯拉罕是怎么回答的呢？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如果他们对上帝话语没有反应的话，那么即使见了神迹他们也不会信，他们信了也是暂时的信，因为如果神迹没有了，那么他们的信心也没有了啊。所以说耶稣传道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连这个财主都知道他的弟兄得救就是需要悔改，你看我这里面这个强调的，他们一定会悔改啊！如果他们看到真相，看到神迹啊，当然不排除神也会用一些神迹来让一些人认识他，这完全是基于他的怜悯，是当人对他的话语没有能够有所反应的时候，那么也许上帝出于怜悯可以施一些神迹，那完全是上帝的主权啊，完全是上帝的主权。好了，所以我们看了这四段的这个经文，我们知道得救的唯一的方法是对上帝话语的回应悔改，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人生的终点线上面我们要悔改啊。那么最后呢，我要来讲一个从财主到拉撒路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一个弟兄他的见证，我觉得非常好，愿意给大家分享啊。那么有一个国内的医生啊，他很优秀啊啊，他一直没有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啊，成绩优秀，又读医科啊，那么最后又做医生，做骨科的外科医生，收入非常的丰厚，所以说可以说他是个财主，他天天宴乐啊，因为是骨科，他做完手术以后啊，下午晚上可以回家，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他天天都打麻将啊。那么星期天星期六星期天呢，那个药商啊，就是外面要给他供药啊，供这些关节啊啊这些的商人就请他到国内各地去旅游啊，他就天天这样玩。但是呢，有一个从澳大利亚回去的一个朋友对他特别有负担，就给他传福音，给他使劲的传啊，那么他呢就信了啊，他就完全经过了科学的思考，也经过了这个他自己的对圣经的认真的阅读和这个在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悔改的一个过程 他愿意成为基督徒，愿意来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愿意与神恢复关系，愿意接受耶稣。你会看到这样一个例子哈，他没有生病的，他没有什么大灾大难的啊。我们也神会通过各样的办法来拯救人啊，不是说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过大灾大难啊，那么才会去信耶稣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医生，他就是读圣经，他就是听了福音，他就信了，信了以后，我们谈到要什么，要悔改。悔改必定是生命的改变了啊！你知道他那个时候拿的是红包啊，啊，拿的是回扣啊。他做一个关节的手术，一个关节就是40000人民币。那么药商给他的回扣是15000人民币啊，所以说他每做一个手术，上午做完以后，病人给他10000块钱的红包，药商给他15000的这个他们称为回扣。啊，他的收入非常的丰厚啊，钱真是用不完，一天到晚就游山玩水。这个时候他去教会了，那么有个弟兄，特别爱管事，就说啊，你是医生，那么你拿这个钱没有？他说我拿了。哦，你这个钱不能拿啊，上帝是完全圣洁的啊，你这个是不道德的啊，那么是亏损神的啊。那么他呢就把这个钱。他就说好吧，那我不拿了这个钱。但是他想这个太难了啊，这个实在是太难了。他说你说的倒是很容易，但是我这个钱很难的。他说我要回去跟我太太商量一下。所以说他就那个回去跟他太太商量啊。他跟他太太商量的第一句话是，他说我们信耶稣信了有几个月了，他说我们这个信仰你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啊，他太太说，他太太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他太太说玩真的呀，我们当然是玩真的。他说那要玩真的话，那你知道吧，我们这个钱不能拿。那太太说那好，我们就不拿啊。所以说他说啊，凡是药商的钱呢，他就给药商一个卡，他说你把那个钱装在卡上面去，我不碰这个钱啊，以后教会弟兄姊妹生病啊，需要救济，我就从这个卡里面拿出钱来啊，我就不拿，不碰这个钱啊。他一碰到那个弟兄了，在教会里面，那弟兄说：“你拿了钱没有？”他说：“我没拿，我把那个钱都放在卡上面，有弟兄姊妹啊需要啊，我就给他从那个卡上面。”那个弟兄说：“弟兄，你这不行，上帝不缺这个钱，你那个钱一定不能拿，这是上帝不喜悦的，这涉及到上帝的圣洁。”这涉及到，这是我们道德观一个很重要的啊。如果你没有认识到上帝是圣洁的话，那么你的道德总是相对的啊。这个弟兄又挣扎说：“那好吧。”他就告诉这些药商，他说：“我不拿了，给钱我都不拿了，你就把这给我的钱全部买成圣经，然后呢，用卡车往我们周围这几个教会就送。”他说：“这样的话，钱我也不碰了。”他一碰到这个弟兄，这个弟兄说。你钱拿了没有？我钱，哎，我们真是需要这样的弟兄，不断来提醒我们。你钱拿了没有？说，我没拿，我现在买圣经了，我没拿了啊，做好事啊，给教会做好事。他说，神的家不缺圣经，弟兄，你这个不蒙神喜悦啊，你还是行贿受贿的钱。那么，他就。告诉这个药商，他就说这我也不能要啊，所以说他完全的放弃了他90%的这样的红包和回扣，他的收入一下子就完全的跌下来。所以说我说他是从财主到拉撒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好了，2007年他们国内医疗系统整顿，所有的这红包回扣都要查。OK， 所以说那个湖北省呢就选了他们这个医院，他们这个医院就选了他们这个科室作为打击的重点。好了，一查下来以后，他们那个科室的那个主任被抓进监狱3年。有一天他接了一个电话，就是他们科室突然打电话来说是，弟兄我们要请你吃饭。他说怎么要请我吃饭啊？他就去了，他本来那个很忙，没有时间去。结果他发觉他们科室30几个人坐在一个桌子上面， 在等他吃饭，那个菜一个都没有动的，一个都没有动。等他到以后，这个党委书记站起来告诉他，对他说，弟兄啊，我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一年以前你就知道这样的情况，今天我们请你们来，全科室没有一个人少，三十几个人，我们想听听你所信的那个上帝，那个福音。弟兄姊妹，我们再讲那个职场宣教，这个是最好的职场宣教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自己要悔改，生命的改变。所以呢，我们这个弟兄他就在那里面站着讲了两个小时的福音。后来08年的汶川地震，他去那边看到那个地方的需要，他就住在汶川三年。他告诉太太，我们信仰要玩真的，不要玩假的。他持续工作，不做医生了，他没有收入了。这个就是从财主到拉萨路的一个经历。我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放弃我们所有一切啊，好像要去啊，但是呢，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极大的鼓励啊，就是我们的信仰要玩真的啊。如果是你是基督徒，你一定要好好来聚会，好好来教会服事，好好来奉献。如果你还不是神，你要认识到我们的上帝的完全，他是改变生命的主。即使是在国内，即使是在非洲，即使是在中东，任何一个环境，我们都可以活出基督徒的见证。今天这个牧师就是武汉下上堂的黄磊牧师，这个弟兄。好了，我们今天讲了四段的故事，三个审判，两种的人生，唯一的拯救。下面是我们该结束的时候，那么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什么样的信仰可以扶起一个跌倒的老人，什么样的信仰可以拒绝往牛栏里面放毒，什么样的一个信仰可以拒绝欺骗，什么样的一个信仰可以拒绝贿赂，什么样的一个信仰可以拒绝二奶和三奶。这是一个对罪悔改的信仰，是一个对神的爱有回应的信仰，对耶稣的爱就是有回应的一个信仰，是一个有终极审判的信仰。今天我讲生与死，将罪与罚，善与恶，祸与福，我像摩西一样向你们陈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选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是完真的还是假的。对于慕道的朋友们，你们要思考人生的终点线的问题。好，让我们一起，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您，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善，你是何等的完全。正是因为你是公义的，所以你恨无恶，恨无罪。主啊，我们都是在不完全中间，我们在活在罪恶的环境里面。求主通过耶稣给门徒的这一段的故事和比喻，告诉我们在人生的终点线上面有审判，但是也有上帝你的慈爱。审判中间显出你的公义，慈爱中间显出你的圣洁和完全。祝愿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们还没有能够认识你的，我们能够对你的话语有所回应，这个回应就是你们要悔改，不要像财主那样舒舒服服的走向灭亡，走向上帝里审判的烈火。耶稣的话今天向你们成名，你们可以来接受它，千万不要输在人生的终点线上。那我会做一个这样的祷告，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心里面跟我做同样的这样的祷告。耶稣啊，我知道我的生命在
那上帝的掌管之处。我承认我是不完全的，我承认我是有罪的，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耶稣基督他为我的罪摆上了，因为我愿意与上帝恢复关系，我也愿意来悔改，过一个新的生活。耶稣，我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你会亲自的来指引，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把一切的需要，我一切的下面的人生都交给耶稣基督来管理，你就是我生命的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么如果你做了这